位听友好，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吗？再有，这个神秘的微笑和达芬奇的同性恋倾向有着何种共同的心理基础呢？弗洛伊德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之三，达芬奇的童年，一个心理学之谜，下集。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弗洛伊德解释达芬奇的艺术创作似乎总离不开他的童年经历。
是的，弗洛伊德呀，是把达芬奇的童年经历当作他的精神分析学的一个范例。他坚信自己找到了解读达芬奇密码的钥匙，但他的这个坚信呢，其实引起很多质疑。我们就不谈这些质疑了，我们只把弗洛伊德的解释呢告诉咱们听友，让听友们自己呢去做个判断。上次我们讲到达芬奇的那条笔记，在弗洛伊德看来呢，达芬奇记下的这个梦实际上是以变形的幻想透露出他潜意识中的恋母情节。但他进一步分析，这个潜意识中的心理动能也可以解释达芬奇的同性恋倾向。他根据自己从医的经验就断言嘛，在我们调查的所有的男性的同性恋中，在童年早期呢，都对一个女人，通常是她的母亲，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性依恋。虽然这种经历后来被忘却了，但是这种依恋在童年时期呢，被母亲太多的温柔所唤起或受到鼓励，后来又随着父亲在童年生活中的隐退而得到加强。事实上，达芬奇他确实是一位同性恋者，他一生身边围绕的都是漂亮男孩。他曾经招过几个学生，但是大家公认呢，他娶学生不是因为他们有绘画才能，而是因为他们的形体容貌一流。
在弗洛伊德时代，同性恋还是被当作一种性导错、性反常，需要加以治疗。
对的，不过其实呢，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呢，在许多国家呀，同性恋已经不再被当作是疾病，而被当作是个人的天然权利。在这个转变中呢，弗洛伊德本人他其实贡献不小。弗洛伊德他从自己治疗的这些同性恋的病人中，他就发现了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模式。他发现呢，凡是有恋母倾向的同性恋，在无意识中就保留了记忆中对母亲的印象，由于压力，他就把对母亲的爱呢是保留到潜意识中了，并从此保持对她的忠贞。他似乎呢是在追求男孩子，想成为他们的情人，但实际上呢，他只是想借用这种方式呢来逃避其他的女人罢了，因为这些女人有可能会导致他对母亲的不忠。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弗洛伊德他呢在这个达芬奇的笔记中呢，他发现了有两份账单。一份呢是1493年达芬奇的母亲去米兰看达芬奇，他在那儿就得了重病，不久就去世了。那达芬奇他就详细的记下了他为母亲治病和葬礼所支付的费用，一共是126佛罗林，在当时那是一笔相当铺张的费用。另一张呢是他为他的学生购买衣物的账单。弗洛伊德他解释说啊，说这两份账单呢就透露出达芬奇对母亲的爱恋和他对同性对象爱恋之间的一个错综的情感。他的结论是说呢，由于达芬奇的恋母情节而使他成为了一个同性恋者。
这只能是一个精神分析师的结论，一般人恐怕看不出来。
当然了，精神分析家呢，他看到一个现象，他就想知道这背后的深层的心理原因。而普通人呢，咱们只关心事实本身，他们呢，没有去寻根探源的这种冲动。这就好比在医生眼睛中啊，人人都有病， 但是探讨艺术家的心理活动对理解他们的创作还是有意义的。所以弗洛伊德相信呢，艺术家他能够通过自己创造的作品呢，来表达最隐秘的甚至自己都不知道的一种心理冲动。这些作品深深打动着对艺术家完全陌生的人们，他们在观赏艺术品时呢，会受到感动，但不清楚这种感动从何而来。那么弗洛伊德他就挑选了《蒙娜丽莎》这幅画来解答这个问题。他说，任何一个想起列奥纳多油画的人呢，都会想到一个独特的、令人沉醉而又神秘的微笑。他将这一微笑魔术般的附在了他画中的女性形象的嘴唇上，这个微笑停留在那既长又弯的嘴唇上，成了作者的艺术特征。这个微笑需要解释，他也确实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没有一个令人满意。弗洛伊德他分析的着眼点，他是和别人不一样，他并没有把眼光呢局限在蒙娜丽莎这幅画中，而是指出呢，在达芬奇的另一幅名画《圣安娜与圣母子》中呢，圣母玛利亚的母亲圣安娜有着和蒙娜丽莎同样的迷人的微笑，而且呢，圣安娜和圣母玛利亚在画面上的形象完全不像母女，两个人几乎就没有年龄差别，完全是姐妹。弗洛伊德就断定啊，这圣安娜与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就是达芬奇童年记忆中的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母卡塔琳娜，另一个是继母阿尔贝拉。而且在这个画面上呢，圣安娜与圣母玛利亚的形体它是纠缠在一起，你根本无法拆分成单独的个体，这正是达芬奇童年记忆的反应。弗洛伊德根据他当时掌握的材料，他就断言呢，说达芬奇的非法出生就剥夺了父亲对他的影响，直到他五岁为止，他是只能沉浸在母亲的温柔之中，母亲的亲吻使他过早达到了性成熟，嘴的性感带得到了重视，并且从此再没有放弃过。
这个判断的证据还是那个达芬奇记下的梦吗？
是的，正是达芬奇自己记下的那个猛禽用尾巴敲他的嘴的这个梦，让弗洛伊德相信呢，达芬奇的口腔快感区促使他保持了对母亲的顾恋，并且把这种本能呢升华为艺术。那这是他的第一个证据了。第二个证据呢，就是大家公认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这个被弗洛伊德指出的存在于达芬奇一系列作品中的微笑，就更被断定为是他童年记忆的复活。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的时间呢，现在被考证确定为是1503年。在创作这幅画的前几年呢，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研究各种各样的机械上。根据弗洛伊德的推测，他之所以答应呢，为一位富商的妻子绘制这幅肖像呢，是因为他难得碰到了一位妇女，唤醒了他对母亲的记忆。此刻呢，母亲去世将近八年了。弗洛伊德说呢，他碰到了一位妇女，他唤醒了对母亲迷人的、充满了快乐和性感的微笑的回忆。在这个被唤醒了的记忆的影响下，他重新获得他在开始艺术创造时的动力。他创作了《蒙娜丽莎》《圣安娜与圣母子》以及一系列以神秘的微笑为特征的画。在他最原始的性冲动的帮助下，他再次体验了征服艺术障碍的快乐。
我认为弗洛伊德的解释只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推测。
是的，我也同意这一点。弗洛伊德本人呢，他也承认，而且他知道很多人就不同意他的解释。不过呢，从他的这个解释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大艺术家的创作呢，现在已经成为分析艺术作品的一种常见的方法。问题在于， 你掌握的材料够不够呢？我个人认为，从一个医生他观察病患的角度，丝毫的症候都有意义。问题是，我们能把达芬奇这种奇才当作精神症研究的对象吗？不过，弗洛伊德在他的名著《性学三论》中呢，他确实有一个断言，他说每个人呢都多少的是有点性变态，只是呢他会被理性压抑，在一个社会认可的范围内活动罢了。我想他这个话呢，可能是有相当的真理性。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儿。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的童年，一个心理学之谜下集。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